好，各位大德比丘，各位尼师，诸位优婆塞、优婆夷，还有我们来寺院拜佛的这个信众游客，大家上午吉祥。
阿弥陀佛。
这是大年初一了，兔年啊。这个初一讲的话都是讲吉祥的话啊，恭喜发财的话啊。那我们到寺院也要发财，可能不是发钱财了，而是发法财了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写的一个新年题词《柔忍》啊。我们每年都会写一个题词，那都会根据当年的这个十二生肖的哪个生肖的特点，随机的做一个联想。那今年是兔年了，兔子的白兔它是吉祥的，在佛门里面常常讲兔角龟毛啊，兔子没有角，乌龟也不长毛，表明世间绝对不存在的事情。但实际上不存在的事情往往被我们的妄心呢变化成一个诸法，所有的法我们都认为是真实的，其实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兔角龟毛，那是从彻底的万法为师的层面去谈，那这比较深邃了。那从世间上来说，这个兔没有角，说明它不斗争，它在丛林规则当中怎么生存呢？它就机灵逃避啊，所以它的耳道很长，听觉非常灵敏，一遇到有威胁的时候它就跑得很快，哗啊，而且逃跑的速度非常惊人啊，所以它的前脚比较短，后脚比较长啊，又跑又跳的，一下子就不见兔子影子了。所以一般写文章都说这个人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啊，兔子跑得快。而且兔子为它不跟人不跟其他动物去斗争，它要回避啊，这叫狡兔三窟啊，把一个窟给它被人占了被其他的动物占了，它自己再找有第二窟，甚至第三个窟，甚至多个的窟。好，所以这个兔子代表一种无争呢，这个无争呢就比较柔弱、柔顺、柔和，那在我们佛门当中常常讲一个释迦牟尼佛的本身故事。释迦牟尼佛因地不仅示现存人道的种种众生修行，他也示现畜生道啊。有一次他是做兔王的，做兔王带着一群兔子也在修四无量心 在山里呢，就有一个仙人在那里修道。那个仙人也在诵经，声音非常和雅，诵的经的义理也非常的契机，所以这个兔王带着兔子就很欢喜听这个仙人诵经，日常也会提供一些供养花果的水的供养。但是到了冬天了，树林的果子越来越少了，水也结冰了，那生存就发生了危机了。这个仙人呢，就跟这些兔子说，我暂时得要下山了，我还有这个四大的身体还得要保护一下，就准备下山。在这兔王就恳求他不要下山了，因为他这个求法呀，法味很欢喜呀，这个仙人一离开就闻不到法了。所以这个兔王说，我们就尽量给你提供生存的供养。那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这个兔王竟然就是在仙人他这个一堆篝火当中，这个兔王就跳到这个火里面去，拿自己的身体来做供养。那这个仙人也是非常感动，这个兔王舍身供养的当下，他的神识就升到了斗率天。那这个仙人一看，他也就不下山了，他也就断食，当然也不会去吃那个被火焚烧的兔子了。断食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仙人也圆寂了，也升到了斗率天身上。好，那这个故事最后的角色，这个兔王，佛说这就是我的前身，那个仙人就是定光佛。所以说这个刀地天王被这个兔王现身就很感动，就把这个兔王就放到了月宫里面所以我们从远看月宫里面有一只兔子，白兔所以一般讲这个兔月太阳是金乌是这么一个表达。好，那这个大家看这个柔人，在菩萨有十种人，第一种是音祥人，第二是柔顺人，第三是无声法人，以后还有卢焕人、卢燕人、卢梦人这些。那这个在这里我们是没有写三个字，写了两个字，这个柔就包含着顺在里面。柔就是身心柔软，随顺法性。这个忍是从智慧、信解、安忍认可安住在这个柔顺当中。如果从菩萨的正位来说，这个华严经 在谈十地品之后，就谈十人品、十定品、十通品，那就是等觉菩萨之后的那个人。如果从初地菩萨来说，初地啊，这个柔顺人大概属于这个二地、三地、四地这样的水平。所以这个柔人在佛门里面是非常重视的。在净土法门当中，这个阿弥陀佛发愿呢，如果他方世界众生能信愿称名，他就身心柔软，他就能得到天人的礼敬啊，乃至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能听到极乐世界种种的音声说法，比如百鸟在说法、宝树在说法、宝网在说法、八功德水在说法、佛的菩提树在说法啊，听到这些法，当下就能够得到三种人，其中就包括柔顺人啊。在《法华经》里面谈一个弘扬《法华经》的法师，这个一定要有三种素养。第一是作如来坐，第二是如慈悲师，第三是披如来衣。啊，作如来坐就是对诸法空性的这种悟证。如如来师就是要有大慈悲心。披如来衣，这个如来衣就是忍辱柔和之意，之意。一定要柔顺，你有柔顺，他就不会有嗔恚之心，他就能忍。啊，所以这个你能够柔和忍怒，就像一件衣服披上一样，就能抵制严寒的侵蚀，也就是说你不会被嗔恨的烦恼所控制啊。好，那这里我们下面有援引了道德经啊，其实柔忍一看是很有佛教特质的两个字，但儒道释三家是有它的共同之处，所以就进一步用道德经来说。大家知道老子的道德经呢，是一部非常深邃的智慧的经典，他的语言非常的简洁甚至古奥，他所传达的文化那是上古文明的传下来的。老子是周代的管理图书资料的官吏，所以他接触了中国上古的很多的文献，所以《道德经》很多的话语实际上是老子述而不作传承下来的。所以他有很多观念 是跟道，宇宙人生法界的道只有一个。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真正的终极文化，它一定有很多的共同点的。所以《道德经》自始至终都强调贯穿这个道。这个道呢，它的体现形式，它推崇柔弱，推崇无为，推崇虚静。而这个避免刚强，那这个是把这个周易的坤卦的这个内涵展示出来。所以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儒家比较强调乾卦的一面，阳刚的一面，积极有为的一面，啊，道家比较强调坤卦的一面，虚静的一面，无为的一面，柔弱的一面。哎，这两者正好可以相辅相成的，啊。那这个老子《道德经》，这个以柔弱为贵，它是贯穿着上篇下篇的始终的，啊，那柔弱那里面它是有内涵的，啊，充气以为和呀，它里面有虚有和，有内在的韧性的，有内在的生命力的。就好像你不要看无为，世间人一看无为太消极了，好像就躺平什么都不干。其实老子的无为是有他内在的积极性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的，啊，他有一段话是：“为道日审，审之又审，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那你想，他为什么会有无为无不？如果什么都不干，你到了无为就画句号了。实际上，无为是道之体。无不为是道之用，你只有得到了无为的体性，你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有大的作为。你在无为似乎它无用，但无用之用是大用。比如这个水，你看它是比较柔弱的，啊，那个水就是周易的坎卦，表明是这个坎卦。你看它的三爻化，两上下是阴爻，中间一个阳爻，它表现形态随方就圆，很无我。你放在方的容器它是方的，放在圆的容器是圆的。如果什么时候把这个水挡住，它会绕着走，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刚，有一个阳爻，说明它有它的刚性，有它的力量。所以你说一块巨大的石头，水在那里滴滴滴穿了，就能把它穿出孔出来。好，那这段话，这个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 其实也坚强，万物草木之身也柔脆，其实也枯槁。强大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分为81章啊，这段话出于第76章。由于文字比较多，选了一部分来说，中间打了一个几个省略号，省掉的一些句子。好，这里他是用比喻的手法来说明这个柔弱，或者说柔脆、柔和、柔软，它的内在的力量感和它的价值。它第一个比喻是用人来比喻，人的一生呢，人他刚出生的时候，哎，他赤子之心呢，这个混沌呢，天真未足啊，哎，他的精气神非常的完整的时候，充气以为和，就是那个和气非常好的时候，你看他的四肢百节就很柔弱，小孩子都很柔弱了，很绵软了。正因为他很柔弱，他才有生命力啊，他摔几跤没有问题啊。但是到了你老年了，你的那种先天的和太和之气也慢慢的竭尽了，精气神也衰落了，你四肢百骸它就坚硬了。所以到了年老人，你不要摔跤，一摔跤一骨折，可能你很长时间都那么，他一摔就骨折，他硬，他坚强啊。所以正好表明这种坚强是生命力衰退的表现。那你柔弱是你的正气、阳气、神明存在的很好的状态。好，这是第一个，你用人来比喻。第二个用草木来比喻，万物草木其身也柔脆。你看春天来了，这个各种树木花卉开始它欣欣向荣的这个舒展，这时候它也得天气之正气、阳气，它在生发的时候它是非常柔的、柔脆，正是它具有内在生命力的时候。好，到了秋天，这个树木花卉它的阳气、正气也慢慢消失的时候，这个树木花卉在枯萎，那枯萎它的树根、树枝啊、枝条啊，它就坚强了，它就这个支撑不了那个叶和花果了，所以一一都是凋零，这就是枯槁、枯竭了。 所以这个坚强的东西恰恰是趋向于死亡的。柔弱的人和物恰恰是生机勃发的象征。所以你在这里体会这个柔的这种价值。我们从身心来看，当自己心情比较愉快，比较有仁爱心，有同情心，有惭愧心，有谦卑心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心比较柔和呢？当你有这个柔和的心的时候，马上觉得这个整个身体都比较舒展。哎，你身心都很柔和的时候，这恰好是你健康的表现。你的气血就能够通畅。哎，你内在的生命力，就是先天的生命力，跟后天的这种环境，就会让你有一个比较正常的、快乐的身心状态。这就是柔，特别是你念佛的时候，你一天到晚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它有无量光啊，这句佛号能够让我们身心柔和呀。这句佛号不会让我们刚硬呢。你念佛念得很相应的时候，看到一个没饭吃的人，你同情心会很深厚啊，很有点慈悲心的。但如果我们刚硬的时候，刚硬是来自什么呢？来自于身见我执，来自于自私自利，来自于人我、人和他人、人和自然的坚强的对立。这种对立一出来，你就会斗争，就会竞争，就会浮躁，就会有嗔恨心。这时候心就越来越硬了，无毒不丈夫了，啊，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了，好勇斗狠了。好，当你这个心越来越坚强的时候，刚强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的日子也过得越来越暗淡，身体马上就问题了？你肯定五脏六腑就没有合唱的协调的那种状态了。首先你这种嗔恨，你那种斗争啊，你那种人我对待的很强烈的这样的竞胜负的这种意识，首先先伤害自己，然后你把这种那负面的情绪发泄出来，一定是伤害他人。所以我们这个世间人的问题就是刚强难化呀，他的自我意识很强啊，他什么都不信呢，他只强调他的，他要达到的成功啊，最大的利益化呀，最大限度的利益化呀，不管他人的死活呀。这种人迟早他没有好的结果的，因为他不了解，人不是单独存在的，人和他人是同体的，不仅人和 人之间是同体的，人和一切万物草木都是同体的。你既然是同体的，你一定要有柔和的心，去至少先做到不伤害他人和万物，然后甚至就是布施，给他人和万物以慈悲的赐予。你这样，我们的个体的生命才在宇宙的生命当中天人合一了，与天道相应了。包括我们现在遇到的种种灾难，都是我们刚强对立憎恨种种的恶业导致的，不柔和不柔顺。所以最后两句话，强大处下，柔弱处上，这是用一个树木的一个现象来比喻什么呢？你看一根树木，它强大的就是它的树干嘛，树桩子嘛，树桩子，哎呀，它很粗大，你看是不是很强大？很粗大的东西，它只能处在下位，而柔弱的那个枝条叶在上面。想想这个草木给我们提示的人生的一个启迪，用在人物上面，一个有慈悲心的人，一个谦卑的人，往往他能够处在上位，他可以做领导。你那一个很坚强的人，很刚愎自用的人，很自私自利的人，他不能坐在上位，一在上位那就麻烦了。所以柔顺的人跟自然天道合一的人，他有福报，他的身体也会好。仁者寿嘛，有仁爱心的人，仁爱心就是柔的一面呢，就是儒家讲的恕道啊。曾子说他对于孔夫子的道悟道一以贯之，他的体会就是体现在恕道。这个恕道就是移情性的这种同情呢、同情心呢，就体现在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你自己不想接受的这种待遇，你不能强加给别人。将心比心，换位思考，移情性的体会，他只有柔顺的人，他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时刻考虑到别人的感受，时刻恒顺众生的需求，把好的东西给众生啊，给他人。己欲利则欲人，己欲达则达人，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赶紧给他人，自己很讨厌的东西你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去。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这种柔顺恕道的精神是非常深厚的，这在人类的这种处理人和人、人和环境的关系当中，我们的儒家、儒道十三家确实是这个地球文明当中最高级的文明。他一定要把 人和人，人和环境在同体当中去思维，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同体，以及佛教讲的为什么要大慈悲心。佛教如果你说一个核心就是以慈悲为主义，一般的凡夫是没有慈悲心的，他最多对他的家亲眷属有点慈悲，对他人的疾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他是隔开了的。当人和人隔开，人和环境隔开的时候，他就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一定要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佛教第一条戒，不杀生戒，不杀生戒就是要告诉我们，你要柔忍，你要对不仅人 不杀害，对一些冤魂软动的众生你都不能伤害，不仅不伤害，你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你要保护他。一切处在一种同体的和谐当中，佛所证到的最高的境界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这个在《涅槃经》有一个术语，就是佛证到了极爱一子弟，就是这种爱不是一般的爱情的这个狭隘的爱，它完全是一种从空性当中生发的一种大爱。大爱，你说一个大还有一个小跟他对待，还超越的大爱就叫极爱，同体的不二的空性的无条件的这种慈悲，就用极爱来表达。极爱具体到对众生的对待的态度来说，叫一子弟。你把众生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儿子。一个人如果他有只有一个儿子，你说他爱不爱？肯定爱。但一般是爱自己的子女，他人的子女怎么样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但佛是把一切众生看成是自己唯一的儿子，如罗诃罗，就像释迦牟尼佛对待他唯一的儿子罗诃罗一样的。那能够把一切众生看成自己的唯一的儿子如罗诃罗，说明你的慈悲心到家了，波罗蜜了，你就到了佛的境界了。那凡夫的境界都是有分别的，你跟我什么关系？你跟我生疏，我不认识你，甚至你我们还有仇怨啊！我看到冤家对头，我还要利益你吗？我恨不得你啊，这个遭很多的殃祸啊才高兴。你活得不好，我很开心；你活得太好了，我还不平衡啊，我很痛苦。众生呢，这种嫉妒啊、不平等啊、分别啊、憎恨呢，是导致我们个体和人类的巨大灾难的这个要素。所以我们还真的要发挥儒道释三家的这种柔的文化，谦卑的文化， 这个柔在道家就是以谦治手，以悲治目啊。周易当中的牵挂，它是六爻皆吉呀、啊，谦谦君子，用色大川呢、啊。啊，你一个谦虚的人，他就比较柔，他能守住自己的本性。一个傲慢的人，有的人没什么本事才傲慢，固然大家不以为然，你就是有天大本事一傲慢也干不成大事。那我们与生俱来的是有这种傲慢的劣根性呢，所以我们常常要以悲自牧啊，就自己要谦卑，用这个谦卑来把自己傲慢的心给它降服下去。你只有谦卑，你的心才会下嘛。道德经为什么推崇水的品质啊？那人都是向上流的啊，人往上攀的，唯有水是下往下流的，而且流到低洼的地方啊，处众人属物属讨，是很低下的位置，是一般人都往高处走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而且水低处流在那个洼。坑洼里面，那个洼还不平等的话，它一定把这个低洼给它填平了，它才往前走。它有平等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啊。这个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而不居功。哎，所以老子赞叹这个水己于道。跟这个道比较接近，我们跟水的品质恰好相反，你就离道越来越远了。啊，离道越来越远的人生呢，会出问题的。首先，自己的身心就不和。你跟环境也在处在对立的状态，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不尊重自然环境导致的，包括不尊重生物的多样性。比如你为了追求口福之乐，你什么都敢吃，这很麻烦。人类这工业化以来，使我们的生物链减少了很多的物种啊。那生物链是环环相扣的，相辅相成的。你是没有智慧给它哪个是害虫，哪个是益虫，你是看不明白的。但是它既然出现在生物链里面，你得尊重它，它有一份生存的权利。你如果以你的刚硬的自我，一定要消灭哪个密种啊，或者自觉的消灭，或者不自觉的消灭，都会成问题的。那这些反弹过来，对人肯定是有不好的结果的。所以一定要跟生物链和平相处，包括很多病毒在其他的生物身上，它已经是相安无事了。如果你把那个生物给它灭绝了，那就会出现问题了啊。所以这个柔包和和，一种和的文化才是健康的文明。就我们周易讲山和啊，太和冲啊，中和 宝盒啊，这故宫里面三大殿就是用三盒来的，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当我们能把这种周易的和的文化，把这个柔，把道德经所张扬的柔的文化能够体现在我们的个体的生命、群体生命的实践当中，我们就会避免很多的灾难，我们也会缔造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啊。最后就用九华山一个陆生菩萨大兴和尚的一句话贡献给大家。这位大兴和尚活了90多岁，一辈子都是就他会医术，常常用给老百姓治病这个坐缸之后3年肉身不坏，现在在九华山的后山有个寺院供了他的肉身。他的一生就是说一句话好人好自己，坏人坏自己。好，南无阿弥陀佛
大众，恭喜风凤大和尚回辽。